电子圣经团契总部设在美国宾州费城，属于靠听众奉献资助的组织，不播放商业广告，不涉及到政治。电子圣经团契是一个以整本圣经为教导为权威的圣经团契，这个团契是由那些渴望借着神的道与神相交的信徒组成的。圣经教导我们，教会时代结束了，所以我们并不隶属于任何种类的教会或宗派，跟他们也没有任何关系。在约翰一书一章三节里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这个中文电台是通过中波1557台向亚洲部分地区及大陆播出的圣经节目。电子圣经团契这个电台致力于服务从主在约翰福音第21章第15至17节经文里给门徒的末期使命。三次对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更深吗？你喂养我的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按时收听启示录查考这个节目。这个节目是由美国宾州电子圣经团契为您播送的。我们正在查考启示录21章，今天是第一讲。我们要阅读启示录21章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这里主显示给使徒约翰一个新天新地的意象。他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们知道这是神的道所宣告的。自从人类的始祖犯罪堕落以来，整个世界历史从始至终进行的过程，就是我们一直在向新天新地靠近。这个世界是暂时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寿命也很短，这只是转眼之间。神说过，因为罪，人都要死，天地万物日渐朽坏。为此，整个创造物，天和地，以及所有的天体，都要毁灭。因为罪和罪的影响，以及临到世界的诅咒，整个宇宙必须被毁灭。神警戒我们，不要爱世界，因为世界不会持续下去。这就是神在约翰一书二章15到17节里所说的。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这世界要过去。神在我们查考的启示录21:1里也说，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译作过去的这个希腊词，史特朗编号是3928。这个词在别的地方也译成相近的意思，如我们在路加福音21:32-33里读到，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神在三卷福音书里提到这个事实，他在马太福音24:13里说过，又在路加福音21这里说，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这表明世界是有限的，也是暂时的，不会持续到永远。可是神的道却是永远的、无限的，将会持续到永永远远。不要相信那些世人，他们听见世界有可能将会被毁灭的教训时所说的。当听见2011年5月21日审判日，2015年10月7日很可能就是世界末日的时候，世上一切未得救之人几乎普遍都拒绝，这是常见的反应，也是可想而知的。他们说这话纯属无稽之谈，他们坚信这个世界将会继续下去。他们这种盲目的相信是由于他们认为这个世界是永恒的。毕竟科学家告诉他们，这个世界在数十亿年前就有了，而且还将存在数十亿年。那就是进化论的教导，认为世界一直就存在，并且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进化过程。所以他们说世界存在了数十亿年，实际上是说这个世界一直就存在，而且很可能还会持续数十亿年。这些人认为世界末日的说法是荒唐的。也许他们认为世界一定会继续，是因为考虑到起初创造的天地万物，因为神起初创造出的世界，神看着确实是好的。他起初创造出的人，神看着确实是好的。人要是保持起初毫无罪孽的状况，这个世界会永远存在下去，人也会活到永永远远。所以人内心里就残存着这样的观点，认为世界将会持续下去。可是神却说不是这样。我们在约翰一书2里读到，这世界要过去。在路加福音21这里说，天地要废去。这是一个圣经事实。作为断不至说谎的神，作为从起初就知道末后之事的神，作为世界的造物主的神，他十分肯定地讲明这个事实，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对世界何时要过去可能有些疑问，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了。不过毫无疑问的是，世界末日将会发生，这个世界将要被毁灭，将会过去。神在彼得后书3:10-13说， 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这里神有说，天必废去。他接着又鲜明地描写了天必将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在同一段里，他提到神的子民盼望新天新地，因为这将会与世界的毁灭同时发生。我们热切期待这事的发生。我们知道，对于一些人来说，那听起来很无情，他们摇摇头，他们不明白圣经以及神赐给他子民的应许。唯有神的子民热切期待神赐给他子民新的复活的身体，应验他的应许，成就他的救恩。他将要成就很久以前向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应许，即他们要得迦南地，住在其中，永远为业。主使用迦南地作为新天新地的一个预象和比喻。实际的迦南地是现在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刚刚在彼得后书三章里读到，这个世界将要消化，这包括迦南地，所以这不可能是神子民的一个永远的居所。迦南地象征新地，神曾应许亚伯拉罕说，他要领受那地，住在其上，直到永永远远。我们查考一下创世纪十七章七到八节，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很显然，我们不能按本意理解为世界上的迦南全地。那些坚持字面理解圣经的人会碰到各种各样他们解决不了的矛盾。他们认为神将会把迦南地赐给他们永远为业，可是神不是还说他要毁灭这个世界吗？是的，他确实要毁灭这个世界。彼得后书三章是主要论述这个真理的地方。不过神在圣经里很多地方都主张他要毁灭这个世界。当神毁灭这个世界的时候，迦南地会怎么样了呢？神是指毁灭整个世界，而迦南地除外吗？神是指毁灭天和日月星辰，以及地上的 99% 的受造之物，而迦南地却除外吗？不，那是不可能的。神将会毁灭世上的迦南地和地上其余的受造之物。我们看到 明白圣经更深的属灵层面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必须的。如果你没有查考圣经，寻求属灵的教导，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那些坚持按圣经的字面意思理解的人，严重地偏离了真理。真理是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亚伯拉罕的后裔必承受地土，这将会成为他们永远的产业和永远的居所。谦卑人要承受的这地土，只能是指新地。这样，一切有关经文就得到和谐。唯有通过对创世纪里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进行属灵的理解，才能协调一致。整本圣经必须这样理解，你必须寻求更深的属灵含义，然后各种各样的经文才变得明朗，变得协调一致。在我们查考的启示录21章1节里，主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圣经在彼得后书3章13节说，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所以2015年10月7日目前的这个天地很可能将会毁灭，不过同时神要创造一个新天新地。我们的结论如果正确，那件事将会在那时发生，那将是时间的结束，天体将会被毁灭，天上发挥钟表作用管理世上时间的天体将会毁灭，我们将进入永恒。这是照着神的应许。我们查考一些说明神这么应许的经文。圣经在以赛亚书65章17到18节说，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要在这里稍停片刻，读一下下一节经文。启示录21章2节说了什么？启示录21章2节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圣经在以赛亚书65章里说，他要创造一个新天新地，他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这是指所有神的选民组成的属天的耶路撒冷，这也被看成是基督的心腹。所以神造其中的居民，他造新地，叫他的子民住在其中，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我们读到的，太美妙了，这是每一个神儿女的盼望。你要知道，神的这些应许让人感到安慰。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神讲到被提以及复活的时候，那时他的子民要被提与主同在， 直到永永远远。然后他补充说，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对于处在试验和患难中的神的儿女来说，对于处在悲伤和疾病中的神的儿女来说，对于为亲友临舍死亡而悲伤的神的儿女来说，这是让人感到宽慰的。在这个世界上，死亡和疾病以及败坏和罪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寄居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一人的心天天伤痛。可是我们是神国的百姓，我们是新耶路撒冷的百姓，所以神赐给我们他的道和他的应许。他吩咐我们要思想天上的事，思想复活的事，盼望我们身体改变的那个时候，我们将会发现自己是一个完全新造的人。从前的事过去了，我们成了完全新造的人，有新的复活的身体和复活的灵魂。我们将会住在完全不同的新天新地里，那是极为荣耀的和极为奇妙的。我们将经历丰盛的祝福，享受永远的喜乐、幸福、平安和爱。可是现在，我们还不在新天新地，我们还在世界上，生活还受到时空的限制，日出日落，我们都渐渐变老，可是我们必须忍耐，继续盼望，继续期待赏赐，因为这是神为每一个神的儿女存留的大赏赐。所以我们用这种心灵的安慰减轻担子，减轻我们的苦楚。这种安慰叫我们知道有一个荣耀的未来，没有什么可以相媲美，无比奇妙的叫人难以想象。这是最光明和最伟大的未来，这是我们的未来。所以我们今天继续仰望等候主，不可向神坚决地提任何要求，不可命令他，我们岂敢这样行？因为我们不配得任何福分。我们经历一段患难的时期，经历了火炼的试验，可是我们就该得更好的赏赐吗？有时我们都想恨不得摆脱这些逆境，这几乎好像是我们在对主说，看，我不该得这样的报应，我不该这样被试验。你是谁，或者我是谁，竟敢这样想，说这话？我们是谁，敢这么思想？可能虽然我们没有说出来，表现出来的却是这样。我们表现的好像我们不是承受新地的后嗣，不是承受永远幸福和丰盛祝福的后嗣。我们没有表现出作为选民的代表，却表现的好像我们应该得到更好的待遇，不应该在目前的世界上受火炼的试验。然而作为信徒，我们必须在众海岛里荣耀耶和华的名，在烈火中荣耀他，让我们像基督的精兵一样忍耐艰难困苦，忍耐到底。愿我们每一个人在神感动我们，使我们立志行事遵行他的美意的时候， 都荣耀他。圣经在以赛亚书65章19到22节里说，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诅咒。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好了，我们继续读启示录21章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们已经查考了一些经文，神在其中描写了现在的天地要过去，便将创造一个新天新地。这和神所说到的那些他救赎之人的话很相似。旧人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他是神的儿女，成为新造的人。神要向这个日渐败坏的世界行同样的事。起初，人类的始祖犯罪堕落，神使世界渐渐败坏。他要造一个新天新地。以上我们查考了启示录21章一节的前面部分，最后这部分说，海也不再有了。我们想知道，为什么这里神强调世上的海？因为海洋是地球的一部分。他说，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那就包括了海洋。你不可能把海和地球分开，因为高山、陆地和海洋都是这个地球的部分。如果现在的地或世界过去了，过去的就不会只是世界的部分，过去的是全部的世界大地。所以海很明显的也就过去了。这时我们想知道，为什么神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海也不再有了这话？我们不知道新地将是什么样的，不过我们可以肯定，那一定是壮观荣耀的。我们知道那个新地要比现今的这个受咒诅的天地要好得多。可是为什么神说海也不再有了？这是与海的属灵含义有关。海这个词在圣经里可以表示福音的状况，因为鱼被比作人，而海是可以捕到鱼的地方。神将翻腾的海比作恶人，就如他在以赛亚书57章里说，恶人好像翻腾的海。假先知被比作狂傲的海，狂风大作使海浪翻腾，所以他们也被比作翻腾惊慌的人。然而我们这节经文的海却没有被形容翻腾的，要是这么形容的话，我们就认为海与恶人有关。这里只是说 海也不再有了。我们求教圣经，寻找海的属灵含义，我们发现这个词表示神的愤怒，因人们犯罪而临到他们身上。例如在出埃及记14章，埃及人追赶以色列人到红海，然后神为以色列人征战。我们在出埃及记14章27到31节里读到，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这里我们看到神使用海作为他愤怒的一种手段，毁灭法老和埃及人。他们代表撒旦和世上未得救之人的国，这是一个鲜明的历史比喻，阐述审判日以及恶人神国仇敌的毁灭。他们都淹死在海里了。圣经在出埃及记15章1到10节说，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也抛在海中，他特选的军长都沉于红海，深水淹没他们。他们如同石头坠到深处。耶和华啊，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耶和华啊，你的右手摔碎仇敌，你大发威严，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你发出烈怒如火，烧灭他们，像烧碎节一样。你发鼻中的气，水便聚起成堆，大水直立如垒，海中的深水凝结。仇敌说，我要追赶，我要追上，我要分掳物，我要在他们身上称我的心愿，我要拔出刀来，亲手杀灭他们。你叫风一吹，海就把他们淹没，他们如铅沉在大水之中。这段经文继续论述下去，我们看到一幅清晰的画面，神使用海给他的仇敌带来毁灭。圣经说，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也抛在海中，他特选的军长都沉于红海， 深水淹没他们，他们如同石头坠到深处。这讲到他们被抛在海中，水聚起成堆，大水直立如雷，海中的深水凝结。所有这些话都描绘了神的愤怒以及神的烈怒临到罪人。我们还可以翻到圣经里别的地方，查看海与神的愤怒之间的关系。例如想想挪亚时代的大洪水，虽然发生的地方严格来说不是像神淹死埃及人在大海里，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洪水成了海，因为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四时昼夜降雨在地上，洪水泛滥在地上，使全世界都成了海洋。未得救之人是怎么死的？由于大洪水，他们都被淹死了，正如埃及人在红海里淹死一样。因为海象征神的愤怒。记得神在约拿书里也描写了海。在书中，约拿预表几种人物。在一章里，他象征主耶稣基督。约拿上了船，要逃往他师，躲避耶和华。圣经在约拿书一章三节说，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师去，他就给了船价，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这节经文表明，基督降世为人，人类要躲避耶和华的面。其中的措辞把我们带回到伊甸园。当初亚当和夏娃犯罪，要躲避耶和华的面。从此以后，人类就一直处在躲避耶和华的面这样的状况里。所以约拿上了船，要与他们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也就是说，耶稣降世为人，进了人类当中。稍后在这卷书里说，神使海翻腾，他对约拿还有另一个计划，他不可往他师去，而是要他去尼尼微。为了成就这件事，主使海中起大风，然后水手就对约拿说，圣经在约拿书一章十一到十六节说，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 并且许愿。海浪向他们翻腾，这就好像神的律法要求得到满足。注意水手说，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英文为因这人的性命不使我们死亡。当然，当时他们意识不到他们所说之话的极端重要性。不过这戏剧性的描写出了基督的赎罪工作，他为他的子民而死，基督他死了，以至于他的选民就不会灭亡。选民因耶稣在创世之前所成就的赎罪工作就不会灭亡。约拿把自己献上以后，海就不再要求水手满足律法了，海浪就平息了，不再向水手所在的船翻腾。这就是属灵描绘。因为约拿象征基督，海表示神的愤怒，因为海夺走了约拿的性命。历史上，这里约拿描写基督偿还选民的罪，这就好像海在愤怒中夺走了约拿的性命。然后我们在约拿书二章一到三节读到，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如果我们仔细查考这里使用的语言，就会发现阴间的深处与海的深处有关，与环绕约拿的大水有关，与漫过其身的波浪洪涛有关。然后圣经在约拿书二章四到六节接着说，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们看到一幅和埃及人被抛到海中，或挪亚时代人们在洪水中灭亡很相似的画面。这里约拿作为基督的预像，被抛在海里，他被大鱼吞了，为要叫他能存活。因为历史上神还有事要约拿做，他必须继续活着，从而才可以去尼尼微。大鱼在海中，这鱼是环绕约拿的大水中，展现了神在大鱼吞了约拿的时候是怎样描绘海的。可是主耶稣胜过了死亡和阴间，从海的深处出来，复活了。所以，大鱼发挥了它的作用，把约拿吐在旱地上。这幅图画奇妙地描绘了主耶稣和他在创世之前为他子民成就的赎罪工作。我们在新约里还读到一个希腊词，同样被译成无底坑或者深渊。上下文是讲到鬼进入猪里，那群猪投在湖里淹死了。 圣经在路加福音八章30-33节说，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耶稣准了他们，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他们投在湖里淹死了，淹死在那湖里是指无底坑，而无底坑这个词和启示录里译成无底坑是同一个原文希腊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描述猪在湖里淹死等同于埃及人在红海里淹死，或者等同于挪亚时代人们在洪水中淹死，或者等同于约拿被抛在海中。我们可以看到神是怎样使用那种语言的。我想提的另一件事，就是有关约拿的死以及水手所说的，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英文为因这人的性命不使我们死亡。记得神在弥迦书7:18-20说，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你必按古时起誓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这里神说他要将他们一切的罪投入深海，这是从基督进了海里或进了深渊这个意义上讲的，因为他为他的选民经历了阴间和死亡。阴间表示坟墓，基督又复活了。一旦基督从海里上来以后，他选民的罪去了哪里？他们留在海里，他们已经被偿还了。有海代表的神的愤怒，因主耶稣基督为他子民的罪而死，得到了满足。他们的一切罪都被完全偿还了。耶稣复活，他为他子民担负的一切罪都偿还了。他的子民不再有罪了，他们的一切罪都投于深海。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脱离了罪，我们在神的眼里没有罪。圣经上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的就不定罪了，我们洁净了，我们清洗的像雪一样洁白，我们完全了，我们没有罪过，没有过犯，没有恶行。我们要是有一样恶行，神就会毁灭我们。可是在神看来，我们完全公义了，圣洁了，因为我们的罪被投于深海。海象征死亡、阴间和神的愤怒。难怪主在启示录21:1里特别表示说，海也不再有了。主在这里 需要我们往永远的将来去看，我们不再回眸这个世界，这个天地，因为他们都过去了。他将造出一个新天新地，神子民的一切罪都过去了，他们都留在海里了，因为基督从创世之前就为他们偿还了罪。现在死亡和阴间以及神的愤怒结束了，因为神献上自己为祭，满足了律法的要求，他的公义满足了，他的仇报了，现在是新天新地的时候了，是他与他子民在这个荣耀的新天新地里同住直到永永远远的时候了。好了，让我们读启示录21:2-3。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我就读到这里，我们目前正查考2节。在这启示录里，神让我们看见他整个救恩福音计划的高潮。所有圣经历史一直在向废去这个世界和宇宙，创造新天新地前进，一直向着邪恶的世代和未得救之人过去，实现神成就对选民的应许这个时刻进发。这些选民就是那些借着主耶稣基督赎罪之功已经得赎称义的人。圣经告诉我们关于这两方面事情的一些信息。神告诉了我们他对选民的救恩计划，以及他要毁灭恶人和现今这个受咒诅的世界，并创造新天新地的意图。我们正在查考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快要查考完这卷书了。这个时候，神讨论万物的终结和他要采取的最后行动是很恰当的。这些行动包括创造新天新地。圣经在启示录21:2里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在第一节里，约翰被赐予新天新地的意象，第二节就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新造的人，他们住在新天新地里，神已经拯救的这些人被比作圣城新耶路撒冷。这些经文还提到，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些语言都是描述那些在创世之前就预定要得救的人。基督为他们而死，为他们还清了罪的公价，他们的名字写在了羔羊的生命册上。神使用圣城或新耶路撒冷这样的语言，我们可能认为这是指一个地方而不是指人。可是等我们查考了神使用的这些词以后，就会发现实际上这是指神的子民。我们首先查考圣城这个词， 神说约翰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使某样东西圣洁的是什么呢？圣经在旧约和新约里经常使用圣洁这个词。可是为什么神使用那个词呢？为什么我们称圣经为圣洁的呢？首先，我们想到圣洁，就不得不想到神他自己。圣经在彼得前书一章15到16节里说，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这是神的一个属性。神是圣洁的，这是一个事实。圣洁表示纯洁，或等同于纯洁，并分别为圣，等等。神毫无罪孽，他完全圣洁，所以他命令他的子民，你们要圣洁。当然，我们中没有一人能称圣，除非神先在我们身上动了善功，造出一个新的心。那个新心的一个特征就是圣洁，而且这个新心毫无罪孽，如同神毫无罪孽。所以神的子民能从内心里遵行神要他们遵行的圣洁的命令。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感谢您的收听，盼望下次节目我们再见。圣经揭开了大量的信息，显示2011年5月21日是审判日，并且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生活在审判日里。此外，有圣经证据表明，2015年10月7日，目前的这段延长的审判日很可能会结束。那一天，很可能就是世界末日。对此，你若有疑问，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ebiblefellowship@juno.com ebiblefellowship@juno.com 或联系我们的 QQ 群15328九0064。Thank you.